嗨，大家好，我们是 The Dude Man， 我是 Eric，
我是 Ian。
这集的跳脱都市圈呢，我们要来跟各位谈谈恐惧这件事情。
我觉得恐惧就是从小到大都一定大家会面临的一个 emotion， 就是人生啊，身为一个人类一定会面临到的。
对，这是算是人的本能啦。
对，所以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聊聊我们曾经可能不止在频道中，不过以前小时候跟现在面对，跟我们未来可能会面对到的自己的恐惧怎么面对的，跟当下的一些心情跟当下的环境是什么。
那在继续聊燕很怕蛇的这件事之前呢，
哎呀，
我想跟你分享一个个人的一个看法
啊，
就是你知道最近的科技进步越来越快吗？
对，
可能不管你在什么社群平台，就常常会有一些新的功能。
OK， yeah。
然后有些新功能就是很废，像我今天在听 Spotify。
OK，
我来的路上，然后我通常就是我听歌的时候，我都喜欢按 shuffle，
okay，
就是我想要就是随机播放我的歌曲。
对，
然后今天哦，跟我讲一个新的功能，它叫做 Smart Shuffle。
OK，
聪明的方式来 shuffle。它的用意就是，它会在shuffle 的歌单里面，它突然插入一个它觉得你会喜欢的歌。没有在你歌单里面，但是他觉得你会喜欢的。
OK， 所以你在 shuffle 那个歌单里面，是你已经知道这20首歌的存在，然后可能就是这时候一首一首听这样。
没有，就是我自己的歌单，可能100多首歌，这是我
自己
存
的
歌单。
你存下来哦。
对，然后 smart shuffle，
okay, okay.
它就突然会插入一个没有在你歌单里面，但他觉得你喜欢的歌。
哦 ，I don't know if I like that。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就是听我的歌单嘛。我不想听我歌单的话，我已经去别的地方，就比如说台湾 Top 50或者 US Top 50。
对啊，
对。然后我想说 ，OK， 好了，那就试试看嘛。
嗯，
他推的前面五首歌，我都觉得啊，真的不行哎、欸，他这个什么 Smart Shuffle， 这是 Dumb Shuffle。
哎、欸，所以前面五首歌根本就不是你的歌单的歌，是
吧？没有，其实是我歌单的歌，但是他推的前面五首歌，都不是我想要听的歌。
那它的比例是多高啊？
通常每4到5首歌，它会给你一个新的歌。
OK，
对，然后有时候可能是连续2个新的歌，
那都没中，
都没有中，
很不 smart 哎、欸，
不 smart，
不懂你哎、欸。
对，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哇、wow ，
如果真的还是不行，我就是还是回到我们的 dumb shuffle。
dumb shuffle， 我觉得我这次等一下回家的时候，可能路上我试试看，我也蛮好奇他会推荐什么歌给我的。
是因为像什么 Facebook。他有时候出一个什么新的版面，
对，
大家可能一开始就 complain， 然后后面就哦习惯了，也没有人在抱怨，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未来的其中一个趋势？
搞不好他会越来越 smart 啊！
希望他会。好吧 ，anyways，
那我们开始聊一下我们的恐惧啦。我应该心里有个答案，就是你从小到大是不是就是肥胖的问题？
肥胖是恐惧之一，
之一啊。
对，但在那之前，我们要不要先聊一下，就是我们对恐惧这个东西的看法？我觉得恐惧可能有分两种，一种是生存本能，人会拥有的恐惧，比如说我怕高，就是因为我怕掉下去会死掉嘛。
对，
或者是我要过马路的时候，我要特别小心车子来，因为就是我要生存，
生命危险，
生命危险相关的恐惧。那另外可能是心灵上、心理上的恐惧。比如说我怕被人家嘲笑，所以我不敢上台去演讲，
是，
或者是我怕人家觉得我胖嘛，所以我要努力减肥，让大家觉得说我不是胖子。
细分可能可以分成两种，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会比较都是同一个类型，它就是风险，就是你过马路，就你可能你怕的就是自己会受伤，会死掉嘛，就是外在的受伤嘛，
是，
就是如果是心理的，你可能也是怕你心理会受伤，或者是你的自尊会受伤，就是一种受伤的害怕。
不管是生理上受伤，或者是自尊心的受伤，
对，就是大家都想要回避受伤，因为受伤是不舒服的事情，
对，所以不会去面对这些恐惧。
对，我自己的看法啦，就是我会分成两种，就是你不够了解，或者是你不够熟悉，这两个是不是有点像？
有一点像，
就是不够，因为了解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你对一个文化，不了解，你会觉得它很害怕，你觉得它很恐怖哦，很危险，不要去。可是你去了解它，你真的去体验的时候，其实，它跟你想象的可能不一样，只是去了解它啊。第二个是可能，比如说上台要演讲，可能刚开始就是很害怕做这件事情，可是如果你练习练了100次，练了1000次，你从 一个人当你的观众，变成100个人当你的观众，1000个人当你的观众，练好多次之后，其实你就不会去害怕这个舞台了，就是要去够了解你自己，然后让你自己对这件事情有信心、有自信，就是够了解，我觉得就不会那么恐惧。
自信也是一部分了，
对，
就是如果你曾经做过这些事情，你当然就不会恐惧了，对不对？
是。
那你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害怕的事情会不会有所不同？就你小时候的恐惧跟现在的恐惧是不是不太一样？
我觉得有一件事是一定是永远都会一样的啦，就是蛇这个部分
无法克服，
无法克服。我觉得我无法了解，我也不想了解，就是我觉得没什么好了解的。
欸、可是因为我小时候非常的怕蟑螂，
那、啊、你刚刚跟我说你现在不怕吗？
我现在没有我小时候这么怕了，所以我就不懂你跟蛇是什么关系。
好，我们下一次录 podcast 的时候，我们来测试一下。
哇，好啊，我带一只蛇，带一只蟑螂，我来测一下。
没有，我说我还是。
我觉得我是相对没那么怕，自从就是我上次跟你分享在屏东那个事件之后，
是是是，
对
，OK。不过我觉得撇开这个我们自己很怕的这个动物来讲，其他会让我恐惧的事情，我觉得都有改变。嗯，一些形式大的一些 concept 的东西，我觉得是维持的。对我来说，我小时候可能比如说在网球队好了，不是我自己打不好，我很害怕。我让我的队友，我让我的队友或者是我的教练失望啊，你知道那种啊，我今天压力很大，我很害怕，我今天被人家就是打爆，是因为我害怕这些队友们的这个失望的眼神，嗯，那这个比如到今天，我觉得还是有，只是套在不一样的东西上面而已。
哦，就是你现在跟好朋友打网球，你就不太会在乎他们的感受。
我如果是网球的话，因为不是对网球可能就还好，
可能是类似的恐惧感，可是是在像你讲不同的事情，比如说小时候可能我怕被朋友笑我胖，或者是我怕交不到朋友，
对，
那我长大之后我是可能是别人是因为不同的东西在笑我，我害怕人家用不同的眼光看待我，这个意思
就对，有点那种就是取笑啊，不管是谁取笑，就是一个外在被取笑的这个东西被套在不一样的东西上，我是觉得会这样啦，对吧？就是它实际是什么可能会不一样，可是整个 concept 可能会多多少少还是有这个恐惧的存在。
嗯，比如说小时候我害怕父母离开我，就是因为我无法独立，但是我现在独立了，
对，
我害怕的是父母因为年纪大离开我，这是一样的吗？
这个。这变成一样的 subject， 可是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恐惧。
不一样的恐惧。
对。
OK， 那你有没有一个你曾经非常害怕的东西，但是你现在不害怕的？
我觉得是 traveling 吧。
哦，你以前很害怕 travel。
我觉得是一个害怕跟紧张跟恐，就是恐惧，就是你不知道到一个新的地方 ，Oh my god， 我觉得很。到一个新的 airport， 完全就是没有人来跟你讲你会懂的语言啊，或者是可能 sign 都没有英文或中文。嗯，就以前到这种地方，如果没有人在旁边，你确实是会很害怕，哦，就是 you don't know like where to ask for help， right？
对，那现在可能就是你会试着去询问路人，然后就是你还是有办法生存。那几次经验之后，其实就没那么害怕。
Yeah， 我觉得像现在反而会去享受它。我到一个地方，完全都我。读不同的语言，就完全不懂任何的这个声音呢，我觉得很酷，我就会反而去 enjoy 它。我觉得这个是从可能我出社会工作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出社会就要常常就是飞，就主要是飞中国大陆，然后还有飞到墨西哥也有啊，飞美国其他地方，飞加拿大，都是我工作需求需要一直飞到不一样的城市，然后去找不一样的供应商。可能透过那么多次的到不一样的城市，就会让人觉得啊，反正就是习以为常了吧，就是哦，就到新的城市而已，哦，下一个就是一个新的城市而已。反正每次 airport 可能这三个 letter 都不一样，不过这个形式我觉得就是比较熟悉了。然后每次就算到一个新的国家、新的 airport， 我就觉得哦，不会去害怕它，对啊。反而如果这个它长得很不一样，我会反而会很 excited。哦，感觉
就虽然每一个新的地方都是一个未知的地方，可是你过去，去这个未知地方的这个怎么讲套用的公式是可以套用在每一个地方的，
对，
所以就是虽然说地点是不熟悉，可是这个去那边的体验跟让这个地方变熟悉的整个过程是熟悉的。
Yeah. 对啊，你知道比如说你刚开始都没有出过国的时候，或者是你去一个你完全不熟悉的国家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那种感觉过，就是你会蛮焦虑的，很害怕。
小时候我还好，那是因为有父母带着。
对啊，父母在就可以就依靠，
就是依靠他们。
对，如果是可能那时候刚开始出差的时候，我会比较常自己一个人去出差，
那个时候可能会比较焦虑。
对，
因为我第一次独旅就是已经30岁了，然后在台湾这样。
Right.
对我来说，可能还是有一部分是比较熟悉的。
OK， 那你自己从小时候到就是到现在，有没有什么本来很害怕啊，现在觉得？
我觉得应该就是对高的恐惧啦。我以前非常害怕坐飞机。
OK，
反正我就是怕高，然后每次坐飞机我真的满身大汗，会非常紧张的那种。
Okay.
然后常常，我记得我第一次坐飞机就跟家人去泰国。
对，
然后我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反正我这次就是要死了。
欸、我再来，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到旅游的时候到那个地点都不会害怕了，因为你。坐飞机的时候，
对，对，反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是小六。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家人也没有很常出国。那一次，我就是觉得，反正我上飞机就是要准备死，奇怪，
真的很悲观。
对，然后反正就那次就活着回来。我想说，哦，我开始对飞机有信心了。然后，那可是虽然。就是那次之后，对坐飞机比较有信心，可是我还是会怕高，还是会怕坐飞机。每次我乱流的时候，还是满身大汗，还是很紧张。有一次也是从台湾飞到美国，那个乱流真的是大到我真的当下跟自己说：“啊 ，Eric 就这样了，我就差不多这样。”因为那个时候我看到空姐在地上爬，我看到她爬的时候，我想说 ：“OK， 这是 I'm done。”然后我就差不多要死了。对，反正。总之就是过去一开始很怕坐飞机，那我们就是拍片也常常 travel 嘛，
对，
然后就真的飞机坐久了就知道，好啦，就是会乱流还是会紧张，可是看统计学，就是 99.999% 的飞机都没事，其实开车比坐飞机还危险，
对，
所以就常常在飞机上的时候有乱流，我就告诉自己 OK。
相信
99.999%，我是 OK 的。
OK， 所以我觉得不是怕高、欸，是怕就是坐飞机。
我觉得一是怕高，然后再来是因为坐飞机，我完全没办法掌控那个情况。我就是把生命交给 pilot， 对我把生命托付给你，托付给这个天空，
是
有没有乱流，就是靠运气，我毫无掌控的这个能力。
是，
所以
还是我觉得有没有可能你长大之后，你可以把你的这个。焦点可能放在空姐上之后会比较不害怕
你知道我小时候坐飞机、我觉得哦就很正啊
很漂亮小时候你是多小我
很
好奇多小时候
这么重要这么重要
okay, okay
总之随着有年纪的增长就是我也不太会去在乎这些空姐 长怎样啊我就是坐我的飞机然后他就是给我们餐点嘛哦谢谢你然后也不会怎样不知道是老了还怎样反正就是我要小年纪小一点会去特别欣赏
哦、
oh, 对对对那现在也还好
你有没有想要第三个选择
I'll take the coffee
OK OK OK
对啊
那你现在比较不怕高了我其实我也知道你好像比较怕高之前不是跟那个粉丝去跳高空弹跳
高空弹跳
就我也觉得哇你真的也是有克服这个
你说跳伞吗
对跳伞跳伞、啊、sorry 然后就是真的有克服那个恐惧就跟你跳下来的时候我也觉得哇看你很爽的感觉、啊、
对我觉得就是怕高的人他要找到一个原因去想要克服这个恐惧、因为如果我怕高我干嘛无缘无故要去跳伞对不对我干嘛无缘无故要去坐云霄飞车
对
就是如果你有一次是被人家架上云霄飞车，你本来怕高的，可是你坐完云霄飞车就说哇，好爽，好刺激哦！那我是不是未来还有什么其他跟高相关的这种体验是可以让我有这样的刺激感？
或者你可能会失去一个朋友，
有可能，
有可能，
或者是失去自己的生命，
有可能，对，这三选一。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要找到一个想要克服高的这个契机，这个原因，
对，
可能是看了我们的影片，看了我原本那么怕高，然后我跳伞玩这么爽，你说哎。为什么 Eric 怕高跳完伞会那么爽那我也想跳跳看
对
这样 所以真的就是过去的一些体验让我越来越有办法克服对高的恐惧，因为就真的从那个飞机跳下来的时候有活着的感觉，虽然才短短十几秒二十秒，
对，
哇好刺激哦。
你以后在飞机上乱流的时候可以想说，其实现在乱怎样我还可以跳飞机，我还可以降落，搞不好都还活着，
没有闪啊，
这个可以我们再想嘛，
再想先跳再说
先跳再说，
对啊，
酷耶、欸、那你到现在就是高度来讲已经算还好了，现在有没有比较，
我觉得相对是比较还好嘞、
欸，相对比较还好，那现在有没有你觉得在你人生中比较在面对的恐惧？
我之前对我身材这一点，我以为说就是我2020年不是有那个减肥企划，然后达到我人生体态巅峰哦，不是体重巅峰啊，就是以他的怎么讲，
他的完美度，
完美度巅峰，
对对对，很
对。然后当下我就觉得，哦，我克服了这个恐惧了，我小时候的阴影，
对。
但实际上，我觉得对于人家怎么看待我的这个恐惧，是要看我当下的心境。嗯，因为如果我当下是正在减肥，就是运动跟健康饮食其实是会让你的心情变好，其实你的荷尔蒙多多少少会被影响，就可能不会那么悲观，可能比较正向。我有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就算我现在看起来是胖，人家说我胖，我不会觉得我胖、
okay.
我觉得说、哦、反正我现在正在努力中，
对，
那你讲这句话对我来说没什么用，
就不会走心，
不会走心。可是如果当下我真的是吃得很不健康，没有在运动，我知道我现在就是没有很健康，然后就是看起来对比以前胖，那你这个时候跟我说我胖的时候，我想说啊，对，我最近就是比较没那么克制。
那如果是你其实现在在比如说这一两年内你现在是算瘦的，然后你自己也知道，比如说我们就刚练完瘦，可是这两个礼拜就你吃的比较不健康，然后这两个礼拜你也没有在运动了，人家说 Yo Eric 你好像有点胖了，可是 你现在这两年已经算瘦了，你会不会走心？就是在吃跟健身这方面这两块是没有在控制的，可是实际上你现在是瘦的。
我们五天前跑到马拉松嘛，
对啊，
那其实跑完以后我的饮食没有那么的节制，
当然啦、
就是、对啊，就是
不能节制啊，跑完
跑完
累那么久，对啊，狂吃啊，
对，就是你现在说我胖我不会走心，可能因为我跑完马拉松我已经瘦了一点点了，
是，
然后我也有计划要继续跑，
对，
可能因为我知道我有计划说我要继续跑，
对，
然后你现在讲的这些话不会影响我
，OK。
所以我是觉得，关于人家怎么看待我这件事情，这个恐惧我好像没有百分之百克服。嗯嗯，真的是要看我当下的情境，
当下的心情是不是？
对，
还是其实就是你当下就你自己知道你现在是胖的或瘦的。你现在胖，那你就是会被啊 ，Damn they know they can see it。
不确定，我真的不确定，因为像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
对。
胖跟瘦是有点 relative，
对、啊、
可能我是这两年最瘦的时候，可是如果我现在没有正在努力维持体态的话，我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
对，
哦，我希望是可以真的是克服这恐惧，就是不管人家怎么看待我的外观，
对，
我是完全不会去在乎，可能是我对自己的标准吧。
那比如说我们像比如说节目上，对不对，或者是留言区，就我偶尔也会开的小玩笑嘛，哦 ，Aaron 真的是体重过高哎、欸，那个高空弹跳都没办法跳之类的，就是这种东西你会走心吗？
我其实完全不会、欸，因为我觉得 那就是笑点。还好，这是还好，
还好、
哦，我是会调侃自己的人，
是是是，
我觉得我就当下呛我一句说。干你才胖虽然你不胖对我是还好啦，就比如说高空弹跳没办法跳，
对，
我觉得其实蛮好笑的、欸、就是怎么会因为我的体重没办法跳，
对
对
对啊、OK
对，我觉得关于这点是因为过去部分的我的自信来源是来自我的可能运动能力，跟我的体态、可能因为我过去肥胖嘛，然后我、可能过去五年非常自律的在运动，然后我们之前也有带我们的社群一起做 HIIT， 一起在网络上运动、所以那可能是我部分的自信来源，所以当我少了这个自信来源，我好像就要从其他地方找自信、所以如果我有办法在其他地方找到能够让我有自信的东西，可能我就不会对我的外观那么的在意
哦、
因为我现在想，就是你知道很多，比如说人家在骂说网络上的 也不是说骂了，然后在调侃说，哎、啊，这正妹怎么会跟这么丑的人在一起？
对，
我相信那个丑是比较主观的、啊，我不是真的觉得他丑，就是这个人他一定是有其他的地方是让他有办法得到自信，
他一定很有钱啊，
或者很有钱啊，对啊，你有钱可以让你有自信，
是，
所以他一定有其他地方让他有自信，让他的外观变得完全不重要，他自己也不会在乎他的外观，
对，
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是啊，就是你要自己知道你的价值在哪里、嗯，就是你自己的 label 是什么。我觉得很多那种只是拿外表，比如那种花瓶的正妹，好了、嗯，我觉得他们蛮可怜的，因为他们唯一的 label 就从小到大，他们大家都觉得哦，这个很正，你是正妹，你长得很漂亮。从小到大，他都觉得说哦，大家都觉得我很漂亮，那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 label、嗯。然后我就是尽量就是维持自己的 label， 因为大家都说我是这个 label。然后我每天要学习化妆，我要打扮，我要就是买漂亮的衣服，嗯、然后。他就不会花比较多时间，通常啊，就是在其他的价值或其他自我投资上，因为他自我投资都投资在大家觉得他应该投资的地方。嗯，然后我觉得这种越来越大，因为外表这种东西你没办法用四五十年嘛。嗯，那你四五十岁的时候，你真的没办法 keep up with age 的时候 ，you have nothing left。大家就说哦，你变老了，你过气了，然后我要看下一波正妹了。你那时候就完全是一个空空的人格了。
对，我觉得比较可怕，就是因为他的外观被大家捧在上面，
对，捧
他已经享受了被捧在上面的感觉，但是很残酷、很现实，就是你的外观确实是会慢慢的 deteriorate。
对，
就是人一定会老。那有一天，这个给你自信的这个东西，它是会消失的。
对，
所以很重要的是。你要从各个不同的地方寻找能够给你自信的地方呀。
对啊，所以你现在找到这个自信了吗？你觉得啦？
我觉得正在寻找中哎、欸，
还寻找中。
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有点岔题了。嗯，就是过去的一些自信来源，比如说我考到精算师执照、嗯，我对我的数据分析非常的有信心。嗯、那这些东西我现在也没在 practice。嗯哼，然后。我以前就是我们在带那个 HIT 的时候都我带嘛，
对啊对 啊
最近跑马拉松就是你跑超快然后我跑输，所以
这不是我们两个人的比赛啊，
对，我知道，这我知道、可是就是体能上面也不是我过去的巅峰、嗯、就是也有一点小退步、嗯、所以现在同步找能够给我有自信的东西，可能因为我很喜欢就是让人家笑
OK，
那、啊、如果人家笑，我可能就觉得哦，有点他很开心啊，我也开心。嗯，那不知道是不是从那边得到我的自信了？
懂懂懂，我觉得是啦、啊，就是你可能听众啦、啊，或者是 Eric 啊，就是我不包括我自己在内啦，就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标签，嗯，而不是别人帮你贴的。就是你今天是什么样的人，嗯、就是我觉得这可以让你变成你的金钟罩，嗯，就是。我最懂我自己，然后我就是这样的人，然后我有自己的原则，帮自己贴上这些标签，这就是属于你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别人说你是别的标签，或者是你应该是别的样子的时候，就不完全不会影响你，因为你自己最懂你自己，我就是这样。嗯、然后我觉得会有帮助，
是
助
是，
呀、yeah ，
是的。那对你来说，你的恐惧大概都是哪一类型的？
就是我不想要让别人对我失望吧，我觉得这多少也跟你的有点接近啊，就是大家对我的，就是大家都说我外观怎么样，我是觉得还好，就是我是没有很 care 啊。然后
大家都说你外观怎样，
我很像潘洛迪啊。
哎，这是包啊，对不对？这不是扁啊，
就是我比较想要像修杰楷，
修
这样。
很多人说你像修杰楷，
就是两者都有啦。不过、
欸，人家都说我算了，我这样怕骂到别人。
我知道你像谁？你说嘛，大家说你像谁嘛？我真的有点好奇，因为我说我听过两三个名字，
我也听过啊，就是很多也是在线的啊，比如说
曾国成，
哎、欸，是你讲不是我讲的？
我讲的 OK 啊，因为我就读大家留言而已、啊，
你是在称赞曾国成嘛？对不对？我们两个像，你是在称赞他嘛？
就是像而已、啊。
你为什么要解发？
我只是把像这件事情拿出来，我没有说
好或不
坏，
对，好或不好呀。
所以就是像、
啊，然后还有小虾嘛，哎、欸，陈大天
哦，陈大天，
因为嘴唇都厚厚的，
对 对。然后还有 No No
哦 No No
对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对，那你比如说啊，这些留言会影响你吗？还好
不会啊，不会啊，不会影响我。
你比较想要像谁？
我想要像自己，我要做最好的自己。
像比如说人家说的像潘若迪啊，或者是潘若迪，我觉得很棒啊，
很棒，很健康哎，超健美的。
他应该是说我的这个体态方面吧，我在想
体态体能，
对，体能方面应该
还有眉毛的部分。
对，反正这部分我还好，我觉得是比较期待，就是大家会对我期待，家人对我的期待，然后教练朋友，就是只要周围的人对我有期待，我不想让大家失望，然后我也不想让自己失望，我就会觉得对啊，我好像可以做得更好，我好像可以不只达到期待，我想要让大家觉得哇哦哇哦 Ian 你好像 You went above and beyond、I didn't think that was possible or 我以为你只会到这，可是你到更高的 level，
所以你才会想不断的超出他们的期望，
超出他们，对，
那就是因为你当初辞职的时候、
yeah.
你对你自己有一些期望，你的家人朋友对你有一些期望、
yeah.
但辞职之后就是你之前有提说，就是你家人在什么其他亲朋好友面前讲说，就是哦，依然是玩玩的、啊，然后对你有这些期望，就是你要怎么去反应，要怎么面对人家的这些流言蜚语
？Yeah， 我辞职的时候，我相信你也是啊，就是所有的家人朋友会觉得，就算他们台面说，我支持你的决定，我觉得你想要做就去做，可是可能是我自己。帮我自己脑补的 narrative， 我觉得他们自己心里一定有一个角落是觉得 ，man， Ian， 你这个决定有点太浪费了，有点不是、好像不是最对的决定。可是就是你想闯，就让你去玩个一两年吧，然后到时候你应该自己知道会回来，的那种感觉吧。我就当下其实我也是会觉得啊，他们的一部分心里一定是一个失望的心态。
就是他们表面没有表现出来，
表面没有表现，所以我很庆幸他们没有很直接表面出来。表现出来的话，我可能会更不舒服吧。对啊，更不知道怎么去面对那些 emotion 啊。不过那个时候的我就觉得，对我他们就算心里这样子想，那就我那时候心里就是说，我就要证明给你们看，就是我真的不是来玩玩而已的，我真的就是想要做出一番。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之后这个成绩单我之后再交给你，反正就是自己内心有这番对话，就是希望真的可以有一天让他们看到，就是我当初做的决定是
对的，
是对的，对。所以那时候的 emotion 就很复杂，因为等于你就我还没有成绩单交出去，我要先让他们失望，的感觉，就是你都失望了，我到时候再把你。拉到一个希望你可以被 impress 或者是对我骄傲的心态
哦，所以就是一开始做的决定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他们是可能处于失望的地方，然后你内心有一点恐惧，是说我是不是没有办法让他们改观？
有，
就是一直有这个小小的恐惧在那边。
有，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做频道的时候，其实就是跟我爸妈讲这件事之后，我也没有跟他讲我后面很多的 plan。反正我就是。会找到我的方向，我到时候成绩出来的时候，你们自然而然会看到。我就不会现在就跟你讲我要干嘛，我要干嘛 ，A、B、C， 就是反正你相信我，
okay.
我到时候给你成绩单。
对，那比如说你这个恐惧，是不是因为你知道，比如说我们未来频道想做的一些事情，这个整个公司的未来蓝图，我们大概知道，那你知道我们有正在进行一些能够让他们改观的事情。所以这些东西正在进行中，让你觉得这恐惧好像其实没那么可怕。
我觉得恐惧还是有哎、欸，那个时候的我啦，因为都还没有成绩嘛。就算我知道，我觉得我心里有一个北极星，我知很清楚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我那时候就觉得，就是 time will tell， 就是你就是让我花这个时间跟我的热情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现在跟你讲，我没有东西，没有作品拿给你看，可是。三个月、六个月、一年后 ，time will tell。不管我有没有成绩，可是我做出来的东西，希望是你在看的时候，你也知道 原因的，就不用我再跟你讲哦，我要做这个东西是为什么，不用，就是 by action 你知道我在做的作品或者是我在这社会上做出来的东西是你可以直接看到的，不用我来跟你讲，哎、欸，爸妈，就是你们看这个东西我做出来啊，你们这个我做这个原因是这样 A B C D， 我不用跟你讲原因了，就是 things will explain itself，
就是他们可以很客观的知道说，
对，
就是 you are right，
对，就是不用我去 convince 他
，OK，
因为就是他们这些事情可以自己 convince 自己。哦，不过在出来之前，我觉得我还是很担心的，就是还是心里有一个角落是害怕他们到时候看不到这些东西，看不到。
Okay.
就是不过最后我就很庆幸了，就是感觉他们后面是有觉得，哎、欸，好像真的
有看到了，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对，有看到
了。
Okay. 所以这部分就是有比较好了。不过我觉得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大家的期待对我的期望，我不想要让大家失望的恐惧就一直都有。Oh. 就像爸爸妈妈那时候的恐惧，到现在可能观众对我们的期待、嗯、我对我自己更高的要求，我想要达到什么目标，然后我很害怕我可能自己达不到。马拉松也是一个很好的 case 啊，就是教练陪我们四个月在训练，然后设计了一个那么好那么棒的课表，还有 Nike 的 involvement， 然后我们已经对外说我们就是要四小内跑完的，这些给自己的这些压力，然后没办法达成的就是 disappointment 的恐惧，就是它一直存在，它就是 apply 到不一样的
不同的东西上
而已。对对对。
Okay. 那你通常在面对恐惧的时候，你是会焦虑不安，还是其实你是会兴奋？我感觉你是不是会兴奋的那种？
我觉得兴奋跟焦虑比较多，不安还好。
OK， 那所以我下次带一只蛇来，你是会兴奋的？
我嗨到爆。倒不如我跟你讲，真的，我觉得有一点，这个以这个恐惧这种fear of disappointment， 我觉得有一点它的好处是，它有给我很大的动力啊，因为我不想要这些风险发生，这个我的 worst case scenario 发生，所以我要 do my best， 我要就是 put 200% out there， 如果真的发生了。我还是可以说 but I did my best、我真的没招了，我能做的都做了、
yeah.
所以他我觉得他有给我很大的动力啦，就是有好有坏啦，对啊。
那你觉得你是会跟恐惧共存，还是你想赶快就是把它克服然后解决掉，对吧？
这是我自己我觉得就是现在 battle 的事、欸、不一定、欸、有时候我就会拖，比如说你那时候帮我 sign up 那个脱口秀嘛，对不对？哇，他也是一个很焦虑啊。脱口秀来，是我的恐惧，其实 apply 也一样啊。如果我笑的时候，他是来笑的，他期待我是一个很好的段子，对不对？然后我花时间去准备，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准备，我应该要准备一个很完美的段子。
就你对自己有个期望，观众对你可能也有一些期望，
也有一些期望，然后会觉得啊，我不能让他失望，哇，这个压力就很大，很焦虑，我很害怕到时候表现不好。其实我没有马上面对，我大概剩最后三到四天，我明明前面十天我可以，可是我那个焦虑感就是跟我共存。我说干哦哦，一直在那边，每天我不是在跟你讲、哦，
对对对，就是有一点恐惧跟拖延症一起共存的感觉，
共存，对，拖延症
不想面对，
对，不想面对的。可是我明明就知道啊，我明明如果早一点去了解，早一点去触碰，开始准备的话，我可能就不会想那么多。
可能要看事情的重要性，你可能觉得我可以帮你取消那个脱口秀。
所以至少有一个观众会在那边笑，对，还好。对啊，不过我也告诉自己说，我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我现在那么害怕，这个害怕是真实的。不过我会害怕，是因为我现在完全不懂喜剧，然后完全不知道怎么准备，
而且是第一次嘛，对不对？
第一次，对。然后就是觉得啊，只要我开始去了解它，只要我开始做功课，知道有准备的方向，我就不会焦虑感那么重了。其实我也知道，你知道，可是就不想要打开这个电脑，然后开始去做功课这件事情，
对，
就会拖了，都有了，对啊
，OK，
yeah。 那你现在的恐惧，你觉得你是也是一样跟他共存的人吗？还是你用主动的、很用力的去不断的面对？
说真的，我刚问你这个题目的时候，
对，
我自己不太确定哎、欸，我觉得就是要看事情，
看事情。
因为像比如说我对别人看待我的这个看法的这个恐惧，
对，
它就是一个长期在那边的东西啊。有时候我就是可以跟他共存，有时候我觉得 OK， 我就是不行了，我要狂减肥，我要就是达到就是最好的自己。
对，
然后就是 OK， 那我现在来克服它。
可是我觉得根源问题的根源应该是你要去很用力的找其他让你更有自信的事情。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问题的根源，就是这个。关于别人怎么看待我的这个恐惧，这一点是一直长期下来我在自我探讨的这个课题。
对，
就如果我其他地方有给我自信来源的时候，这对我来说就是我不用去克服，我可以跟他quote unquote共存。
哦，是是是是。
对，可是如果当其他地方我没有自信的时候，我就是要哎、欸，我现在有这个恐惧，那我是不是来克服？
怎么面对？怎么去克服？对
对，所以。真的要看事情跟当下的情境，这样。
所以现在就是以这个大家说你肥胖，
你才胖嘞，
就大家会说，但这个现在你现况是怎么处理的？你现在有在运动吗？
我现在就我五天没有运动，因为我现在腿还在酸啊，
刚跑
马拉松。就我现在饮食算 OK 啦
，OK，
然后未来想要继续跑步
，OK，
所以你现在说我胖，我是没差，
是现在没感吗？无感，
现在无感
，OK OK， 那我下礼拜再慢慢看
啊，你再下礼拜嘛，然后我有感的时候你就说，哎、欸、，Eric 是该运动，
对，你现在感觉走心哦，
对，
你现在要吃健康餐哦，
对
，OK，、欸、可是我现在反问，刚问到你说。就是的根本问题是自信嘛，要去解决它。
对，
我要回想我自己刚的那个恐惧，我都不知道我的根本问题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去有没有办法完全解决这件事情。我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
脱口秀这个例子吗？
就是有没有可能我未来可以不用在乎我做的所有事情会不会让
我说期望这件事情
失望？对对对，
我觉得最终是不是？你会不会让自己失望比较重要，就是有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你不要去管别人对你的期望。如果人家标准超高，但是你有达到自己的期望，
是，
那是不是
好像蛮合理，
这样是不是就够了，对吧？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标准很高嘛，你有达到自己的期望，那是不是就够了？
所以等于我可能就是用一种方法，我自己给自己的期望要比一般人给我的期望还要再高一点，我觉得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哦，对，就是因为你有到达你的期望，就 like 99% 到达其他人的期望，是不是？
就比如说，哦，我们跟教练本来跟我们设计四个小时要跑完，
嗯，哦，那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对，我们自己设计的。然后我觉得有希望，我就帮自己再搞一个更高的这个目标。嗯，对啦，我觉得就是 focus 在。自己对自己的期望、然后只要我问心无愧有达到自己的期望，或者是我已经 try my best 的话，就是对得起自己就好。
那你觉得解决恐惧的关键是什么？是不是我们刚刚聊到的，就是去了解它，了解你害怕的这个东西，跟就是不断的去尝试，
对，
或者从其他地方找到自信。
对，我觉得就是练习跟了解，我觉得应该是除了蛇之外，我觉得都
没有 OK。我觉得要克服恐惧的关键，我刚想到是、你克服这恐惧的意义在哪里？你克服这恐惧之后，它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
对，
比如说云霄飞车好了，我本来害怕，我做完很爽，我得到的是这个爽感，
爽感。
那你蛇的这个例子？你克服它有没有什么好处？
我碰到蛇完全没有好处啊！
没有，你以后去 Amazon Forest 遇到蛇就完全不怕，你就可以就是横着走。
我觉得这对啊，这不是一个
对啊
，Not convinced
对啊。但我觉得可能是你自己要去定义说，克服这个恐惧，克服这个不舒适，我能有什么成长？
对，
那、这个成长对你来说是值得的，那你可能就有去克服这个恐惧的这个动力。
对，合理啦。比如说另外一个 example 啊，就是比如说你被人家打巴掌好了，然后打巴掌很痛嘛，你会害怕被打吗？那你要去面对吧他吗？你要练习每天被打十下吗？没有意义啊。你就是真的被打十下之后你还是痛，就是还是哦，你知道痛的感觉，你会习惯痛的感觉，可是他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其他成长。
这我觉得要看欸，因为如果我在一个比如说传统家庭长大，
对，
反正我不乖我就是被打巴掌，
对，
然后每次被打我就很痛嘛，难过，
是，
就很，然后但是如果我自己练习打巴掌，我的皮变超厚，然后以后我爸妈要打我巴掌完全没用。
欸，其实我不知道被打巴掌是不是会把皮变厚。欸，是会吗？
我觉得应该会，应该会，啊，应该脸皮会变厚。
OK，
好，大家在家不要尝试，然后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不要乱打小孩。OK，
对啊，反正就是拉回来，我觉得就是有些事情就是你，比如说你刚刚讲的恐惧，就是找方法让自己更有自信。嗯，然后你真的比如说会让你紧张的东西或害怕的东西，就是去了解它，去练习。嗯，我觉得应该可以解决大家95%的恐惧了。
对，然后当你面对恐惧的时候，可能去探讨一下说 OK， 我克服这恐惧那有什么好处，可以给我带来什么成长，说不定可以给你克服这恐惧的动力。
是
OK， 那我们在这边呼吁大家要勇敢面对自己的恐惧，然后找到方法去克服它。啊，如果觉得真的太可怕，你就找一些朋友跟你一起去克服，找一些朋友就是拿一堆蛇丢在你身上，说不定某一天你就不怕蛇了。
你真的会少很多朋友。对对对，不过就是可以找一些可以愿意帮你推入一个比较正面的火坑，
是正面火坑，
然后可以帮助你成长的这群人。
Yeah.
啊，你加油。
那我们要提醒大家可以到我们的 Apple Podcast 上面去留言，那我们每一集都会在节目的最后回答听众的问题，所以欢迎大家留言，然后帮我们冲排行榜。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咯，记得帮我们按下订阅、留言、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啊，谢谢大家的听。听什么？
收听，
收听，
好，拜拜。
拜拜。拜拜。
有关我们上一集分享跨国职场冲击的一些经验嘛？
Yeah， 其实其中一个就是说，华人主管真的很重视关系这件事嘛，我感觉大家真的蛮有共鸣的。可是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觉得说它是一个很烦的事，我觉得它就是人际关系嘛。我觉得人际关系在职场上也是一个 soft skill， 你把它当做成一个你可以增进自己 soft skills 的一个机会，也不用太负面了，它就是会发生，它就是。当大人的一部分吧。
对了，我觉得也不是把它当成拍马屁啦，就是跟你的上司或者你的主管拉近关系的方式，不一定是拍马屁的方式，就是找到一些共同点聊天。
是的，是的，
对，所以也不是这么负面啦。然后又有很多人懂说 我提到在工作场合不想要跟同事讲中文，就是如果在一个英文的工作场合不应该讲中文，我觉得就是将心比心嘛，对不对？就是如果你在一个环境大家都在讲你听不懂的语言，那好像他们是在讲你吗？还是在讲跟你有关的东西？你就是开始多想，就觉得有一点被隔在外面的感觉，所以也多替替别人着想嘛。Yeah.
就是要让大家比较 inclusive 的感觉啦。
Right,
对啊，
right, right.
对啊，不要搞小团体了。
是，然后也有人说印度人的英文真的很难懂。这个我呀，就是我们的经验，就刚好他们是印度人，很多人的英文可能太有自信，讲不好的时候也是难懂。只不过大多数人他们是印度人，所以
是
好，我就讲到这边。
好，进入我们 Q&A 的环节。
对的，进入我们真正 Q&A 的环节。好，第一个留言是，哇，这名字怎么念啊？还是他是 Spanish 啊？花西哦，
花西，
花西。主要是或花西，好，期待你们的 podcast 跳脱都市圈。最近看Ian的脱口秀表演，觉得真的很精彩，赞赞的。就之前啊，Ian生日的时候，帮他偷偷报名一个脱口秀，
是，
也很喜欢你们一直以来的挑战。想问你们目前最害怕的挑战是什么？还有后不后悔有这样的挑战呢？我自己是求婚的时候紧张到，现在的老婆在看求婚影片时，我紧张到一直在放屁。影片结束后，求婚台词也紧张到被抄手的内容一瞬间忘记，但最后还是将这个挑战做完，也很庆幸给自己这样的挑战。期待你们的分享。那Ian，你上次做挑战放屁的时候是哪一个挑战？
哇，我不知道是不是紧张的时候会放屁，我个人好像没有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身体的反应不太一样，我是不会放屁啦。你会放屁吗？
我也不会放屁，可是会频尿。就是紧张的时候觉得，哎、欸，我现在是不是特别想要尿尿？我把它尿出来，它会变成一个 distraction。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我可能是胃痛，我不可能不会频尿 ，maybe 有可能，就有点就是身
肚子的胃的部分不太舒服。我上次可能最害怕的，我觉得就是 Quasi 这个留言讲的这个脱口秀，我觉得可能是近期以来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因为对我来说，就是短时间要做好一个表演，然后这个表演你知道，你自己知道，你再花个两天，花个一个礼拜，花个一个月，它会越来越好。所以你永远就是追求完美，就这个你知道它不是个完美的，然后大家的期待又很高的时候，我觉得那种场合我是非常紧张的。不过谢谢啦，就是如果你觉得很精彩很好看的话，就是谢谢你，就是赏脸咯。
对啊
呀，我觉得投入时间越多的这种挑战，你当然就是越在意，就会越紧张。所以我觉得当下就是享受那个紧张的感觉，因为到了某个年纪能让你紧张的事物可能越来越少了。所以如果有这些能让你紧张的事，代表说是你很在乎的，所以就好好珍惜它，好好的享受它。
哎，你最近的是哪一个？你最就是
哦，我最近的就是马拉松啦，就是花了这么多时间。Yeah.
跑的时候紧张吗？还是开跑前吗？因为它是一个很漫
长的。哦，我是开跑前，开跑前其实该练的都练了嘛，也告诉自己说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我都花时间了，我还是想要成功挑战嘛，对不对？所以开跑前我真的很紧张，对，
是
就是那个枪声响的时候，我说那个时候还是就是很紧张，我心跳可能已经100多了，
是一个非常好的热身。
呀、yeah, ，真的。下一个留言是 Brian.y_28 潜水的都粉纯纯，应该是他的名字吧。终于，因为我很爱听 podcast， 看到你们上了 podcast， 真的很开心。还没开始听，直接先给五颗星。想问你们有没有计划带领其他的 YouTuber 跳脱他们的都市圈？不是都市圈，舒适圈。很想看看你们跟他们之间产生的微妙气氛。爱你们，加油！谢谢。
谢谢。有啊，我觉得虽然我们跟其他创作者的合作影片不多，就包括 podcast 也是陆陆续续会有一些啦，我觉得不管在这个 podcast 或者什么 YouTube 的一些影片，我们只要合作的，我们都会想办法有一点点有点挑战性质，让他们做一些没做过的事啊，或者是分享一些他们可能没有分享过的故事啦。所以这些计划吗，就是有咯，只能说有咯，我也不想透露太多咯。
我们这边的难处就是如果有来宾上我们的频道，很明显就是要带他们跳脱舒适圈嘛，可是我们又不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所以如果用我跟燕的标准要带着他一起跟我们跳脱舒适圈的话，我怕他们会觉得说哦，这个太多了，我不行，我只是来参加你们频道的，为什么要做这么跳脱的事情。所以就是我们要去抓一个平衡啦，就是要带他们跳脱舒适圈，但是又不能太狂的那种啊。如果又带他去做那种很爽的行程，好像跟我们频道风格也不是说那么的符合，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还在抓这个平衡。
对啦，不过我们未来就是大家知道我们最近 YouTube 也会上的应该在几个礼拜，就是跟托哥嘛，我们跟托哥也会上
我
们的 YouTube 的那个影片，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也是有让他挑战了一下下啦，我是觉得那整个过程蛮好玩的。
呀、yeah, ，可能啊 ，episode 2哦，应该就是在说我曾经想要放弃频道这件事情。好，他的留言。特别是合作伙伴是像燕一样工作模式100%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现在就还是在抓这个平衡嘛。啊，主要就是要不断的沟通，知道彼此的需求。那如果这个平衡真的这个天平如果真的倒向另外一边，啊，另外一个人就会不舒服嘛。所以自然而然就会想要主动沟通，说，哎，现在这个天平有点太歪喽，不管是工作太多还是休息太多，就是要保持沟通。这个最重要，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蛮好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议题下面也可以讨论跟大家聊蛮多的。我觉得我们未来搞不好可以在另外一集跳到都市圈的另外一集也可以探讨更多，就是如果跟 partner， 当然嘛，两个人一定两个个体他就是有不一样的个性跟生活方式，那这样子的合作我觉得可以套在很多东西上啦，不一定是工作的时候，如果是要做同学以前也是要做一个 group project 啊，大家的就思考逻辑不太一样的时候要怎么去磨合，怎么是沟通，我觉得搞不好可以找那个别的创作者，别的搭档的创作者，
尤其是两人组的这种，
对好、我们就留给之后来探讨
下一个留言哦。他的名字跟上一个留言有关， Life Balance 90，
哎呦，
他觉得生命中需要一些平衡。那Ian你听听看怎么样？
好，我听吧。
没有啦，好，他说对于影片他有一些提议，感觉如果做影片也能把你们之前学的专业知识放在看影片的，感觉这样也能让你们自己把以前的东西带到影片里面，会不会就不会偶尔觉得好像放弃自己以前花很多时间念的东西了呢？哈哈哈哈，不知道这个想法有没有帮助到你们。看你们的频道真的会一直思考自己的人生。
其实我们有讨论过这个话题啦，就是未来的影片啊，不管是影片或者是 podcast、可以触碰到一些我们以前的专业或职场或学业之前有遇到的一些经历啊、或知识。不知道Aaron 你会觉得你就读了考了七年精算师，会不会觉得好像都没用到，有点浪费？
我是觉得要把精算的这知识跟我们现在的影片类型结合在一起是比较困难，可是如果有什么新的系列适合的系列、然后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当然是可以好好利用一下，可能你包装的部分比较好跟我们现在的影片做结合吗？就是比如说 Apple 的系列产品都有包装，可能有这个可能性、但我们其实之前大家不知道的话，我们有个系列叫做
学子
多读了两次，对，学子嘟嘟列车，其实就是想要分享我们过去的经验嘛。可是就出那系列的时候流量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当时就想说，是不是大家其实对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兴趣，或者其实我们制作的方式、方向可能有点错误，我们可以再探讨一下。
不会，我觉得风险管理嘛，就是你风险管理部分，我们觉得可以把很多东西让你分析分析，对不对？搞不好，
对对，可是比较不是数据上的，就不会用到数据，就只是深啦，就是比较是表面上的分享。
好啦，不过这个提议不错啦，我觉得以后我们的影片可以尝试看看，就是再试一次，用不一样的包装方式，包装方式哦，然后来呈现，
我们用不同的包装方式来包装一下，包装工程师要怎么在影片里面包装适合他的题材。
对，我这句讲得很好，以后我们这个包装系列就是这样用这样的包装做包装的开头。
好，那我们这次的
下一拜见，拜拜。